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，你们都想我了吧？我是想你们的啊，这个确实是两个月前来的，我记得。那么很高兴，就是这个人生啊，有几件喜事儿，就是说是一个是金榜题名，洞房花烛，他乡遇故知，就是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久旱逢甘雨。洛杉矶下了雨，真好！我真是我说这个地方那么好，就是再多点雨就好了。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么十全十美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温哥华整天下雨，西雅图，哎呦，这在那儿待的时间长的人容易得抑郁。对，就是这肯定不好。咱们这儿阳光普照，加州的太阳是全世界出名的，但是要下点雨就这就是这个锦上添花，更美了。感谢主啊，这是神祝福的一片土地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什么事儿呢？你说这个听道啊，如果不认真听道，不注意听道，会出人命的，你知道吧？真有这样的事儿，发生在1900多年前，特洛亚三层楼上，一夜灯火通明，高朋满座，在那样一个场合下，一个著名的讲员在讲，发生了一桩人命案，一个少年人死了。不是听到听死的啊，听到他也不是什么暗杀、误杀、他杀、情杀，什么杀都不是，反正他死了。那这个事儿给我们引起了很多的思考，案情并没有咱们想象的这么扑朔迷离。那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，我们打开这个《使徒行传》20:7-12，我们看一下，《使徒行传》20:7-12。好，按照我们教会的传统，我们大家起立，我们共同来诵读神的话。来，预备起。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，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，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。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，扶他起来已经死了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，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了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，得的安慰不小。好，我们仍旧站立低头祷告。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永恒的上帝，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神，众儿女满心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殿，来到你的施恩台前，我们要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，你喜悦我们，你喜悦我们来亲近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因为这也是我们得祝福的凭据，也是我们将来领受审判的凭据。这是天地万物都废去了不改变一点一画的重要的信息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就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，也给我们听到的机会，也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，让我们能心窍习练的通达，能分辨好歹，让我们能把你的道语，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，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，是我们在世行事为人，在这天平上称的时候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主啊，你拣选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当然你也要借着我们把福音传出去，可是主，你知道我们非常的软弱，求主就将你的灵充满我们，你的话语浇灌我们，使我们能为你做有力的见证，让那些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你的荣美，看到你的好，你的善，让他们愿意羡慕做基督徒。愿主祝福我们，我们把今天整场的聚会恭恭敬敬的仰望交给你，愿主你在我们中间来往行走，得你当得的荣耀。众儿女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 这个保罗和路加从腓立比开船呢，是这个5天到了这个特罗亚，就这个地方。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发生的这个事儿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在那儿待了呢是7天。然后圣经上说，在这个七日的第一日，他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因为保罗次日要起行，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呢，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他要明天就要走了。所以大家呀，这个所爱的牧者即将离开，所以作为信徒是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。所以这一次的聚会啊，就比平常要多。地点是在特罗亚的这个3层的楼上。经文记载说他次日要起行啊，然后很多的灯烛，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，所以要为了把这个气氛，大家要。看圣经啊，要看得清楚，听保罗讲，所以很多的灯烛。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夜晚，一个少年人的选择引起了我们深深的思考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"少年油推古的选择"。这里面首先讲到说是七日的第一日，这个在当时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作为我们今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，是不是？有人不懂说啊，礼拜一是第一天，里边不是。神造天地，第一天、第二天有晚上有早晨，然后第六天定为安息日，是礼拜六，是吧？七日今天就是第一日，礼拜一是第二天，礼拜二是第三天，这么算的。咱们算时间呢，从这个夜里12点一过算是第二天了。犹太人是日落算一天，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二天有晚上有早晨，算时间不一样。那个是从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之后，特别第四条啊，守安息日。所以犹太人一直都是谨守安息日，那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，当耶稣在世宣传天国纪念名叫悔改，然后这个离世升天之后啊，借着这个保罗他们传扬福音，要外邦人来信主。那个时候呢，就要说这个主日称为叫主日。从耶稣复活之后，就这一天就变得更重要了。所以因为这个也起了很多的争论，有人就说那不能这样，那神的话不能改啊，就是要守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十条诫命。所以有很多的争议，犹太人就是要死守，然后说外邦人信主可以，要行割礼守安息日，所以但是保罗他们重要是讲了基督的复活呀，这是一个太大的事儿了，所以就是要注重这一天叫七日的头一日，七日的清晨耶稣复活，所以这里面讲到在七日的第一日啊，就是他们要聚会要掰饼纪念主，那个时候呢是每周。他们都这样的，因为各地的每个教会的风俗也不一样。咱们这边是1个月一次，以前我在大陆，我们那个教会是1季度一次，有的地方教会是2个月一次，还有的地方是半年甚至一年一次的，你知道没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牧师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像我们国内那个教会，我们是3600多人，你说每一次分圣餐，哇，都是。很久分很久，我们同时聚会是2000人，第二场是1000多人，所以不能说每周啊，那个太耽误事儿了。有的地方呢人少，他每周有的教会2个月，有的在下边农村教会100多个堂点，几万信徒才2个牧师，所以中国大陆教会三自教会的牧师是很少的，还多少年才给你要按美国这个标配120人一个牧师。那就是那我们那个堂至少要30个牧师以上，只有2个牧师，3个神学生，所以每周他们要掰饼聚会。那么为什么说要讲到半夜呢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你听到半夜，一夜听到，反正我没有听到半夜呢，到没有到半夜，反正到晚上10点钟有，就是说听到你说讲到半夜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保罗就要走了，对不对？他是这样一个原因。而且保罗是一个著名的讲员，著名的讲员来的时间很短，可能这一走以后就不一定能见不着了。所以他要讲，要尽自己的，要生怕漏掉什么，要把神的话讲清楚、讲细致、讲明白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保罗是著名讲员，知道著名讲员这什么概念啊？这个不得了。你说他怎么著名呢？因为当时的教会也有一些有些人就是分帮结派嘛，现在讲叫粉丝嘛。我属保罗的，我属亚波罗的，我属彼得的，你们都不行，我属基督的。哎呀，好分好几派。所以 关于这个事儿，我倒不足介意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喜欢的讲员，他听到的这个口味，这个不影响啊，不影响。但是不能厚此薄彼。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比较喜欢听唐崇荣，听他讲道，但并不是说其他都不好，有各有特色。但是呢，我就特别喜欢听他讲道，这个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有的也有不喜欢他，说他讲道老好批评人，老那么严厉，对吧？这个你。各的口味不同，现在普人的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，讲道的这个习惯不一样的，所以当时有保罗有了一帮的粉丝啊，所以这个他来讲，有这个很多人来听，这个无可厚非。而且在当时那个时代啊，教会在初期的时候，刚刚福音要传开的时候，所以大家很愿意听他讲。因为次日要远行啊，这句话也给我们一个很多的看见。清朝的大作家袁枚讲一句话，说"书非借不能读也"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得借来这个书，你才能读。因为你借的时候，别人有期限呢。特别是别人说："哎，你那个书你看了没？"我还没来及，不行，我明天我就要了。哇，你今天晚上就读，为什么呢？你是借的书。如果是你自己的书放那儿，哎呀，不着急，反正是我的，我有的是时间，今天不看，明天不看，哎呀，不着急，反正是我的，你可能就没有时间看，是不是？很书架上摆满了书。你借的书就不一样，因为请了一个著名讲员，可能这个著名讲员在他的教会，有的信徒可能觉得啊，每个礼拜都听他讲，可能也就不重要了。然后去到一个地方，哇，能到我这儿来，大老远来了，以后都不一定什么时候来，所以就特别的要听他讲。当时呢，而且交通不发达，而且保罗也不是你想请就能请到的，知道吧？倒不是他架子大，因为。他要随着圣灵的带领去一些地方，有的时候你请他，他不一定去，你可能不请他就去了，所以这就是这个背景，这个原因。所以什么事情在初期的时候啊，都有这样一股子热情。所以有一句话叫"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"，很多都是这样。那么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，80年代这个中国教会刚刚这个恢复宗教活动嘛，经过。66到76年文革10年动乱，79年底是第一批恢复宗教活动的，我们算是最早的。第一个是宁波的百年堂，我们徐州那个教会呢是美国南长老会120年前传过去的，所以说也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一个大教会。发现恢复之后，你知道那信徒啊，热泪盈眶呀！那个你想，教会都关了十几年了，那十几年不让聚会，手抄圣经传来传去，饥渴慕义。教会一打开门，哇，就看着这个窗户、这个墙、这个座椅，哇，那个感情。我那时候还小，我才7、8岁吧。你看到那个时候聚会，凳子也没有了，然后就坐在那个砖头上，那个信徒听到，真是饥渴慕义，真是饥渴慕义啊。好了，我们再回到说这个，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油推古，他选择坐在这个窗台上，他为什么要坐在这个窗台上呢？有几个原因，我分析，当时是4、5月份，你说你怎么知道4、5月份？你看这个下面记的，从这个20章的16、15节，所以从那开始，次日到了基牙的对面，又次日在撒摩靠岸，又次日来到米利都，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单言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就说这个离五旬节很近了，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呢？你往前推50天就是这个复活节，对不对？复活之后，然后40天升天，10天之后圣灵降临，五旬节，所以那个时候是3、4月份。复活节的算法是每年后春分后的月圆的第一个礼拜，不是按照这个阳历，但是肯定是礼拜天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所以说气温应该是。不冷也不太热吧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那么你说他是想去凉快，天气热也不见得，晚上应该凉快，坐窗户上是不是？或者说是他来晚了，这倒是有可能。但是我们又再话说回来，你为什么要来晚？明知道这么著名的一个讲员明天就要走了，你还不得早早的收拾好，来到找个好位置坐？那或者呢，他上一天班下班晚了，这都有可能。但是不管怎么讲啊，他选这个位置是特别的危险。我们讲这个选择座位， 是有讲究的。看电影坐哪儿？坐靠后是吧？坐前面不行，靠后靠中间。哎，看戏呢，看演唱会呢是靠前。那前排的票，那三四百块钱，最后的50块钱，中间的100多，还不一样的。哎，所以这个听音乐会在每个角度它都是有讲究的，这个选择的位置。那我们听到什么？听到应该是靠前，对不对？啊，听得更清楚。嗯，你讲到这个座位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像我小时候上课上学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坐后边。为什么呢？做小动作老师看不见。有的时候那个时候热爱看武侠小说，那个时候啊，金庸的小说啊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《倚天屠龙记》，上课的时候拿书挡着在下边看，哎呦，就是迷呀、啊！哎，那个时候这样。但是，一样时间长了，你成绩就落下了。后来就给老师说啊，得往前坐。然后，在那个有的教室它大一点嘛，前边坐，但是它时间长之后，左右要调换一下位置。你坐的比较偏，讲员在那儿，你老这么看，那边人往这儿看，时间长对眼睛对颈椎都不好，他要换一下。所以这个每一个位置的选择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右腿骨，他就选择那个危险的位置，所以对我们是一个提醒。今天我们说来到教会聚会，我们谈到我们来选位置，有的人可能是一种习惯，特别在一固定的教会，我就是坐这儿，每次就是我就坐这儿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个习惯。那新来的可能不知道，一般在经常聚会的，就是每次来就坐那儿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应该来到是靠前坐，是不是靠前坐？其实讲员喜欢你靠前坐，你前面四五排都空着，都往后坐，他也不高兴，哎，得往前坐，往前坐，一定是往前坐。既然咱们这个教会不太大，倒不太明显这样的事情。你看以前我们在国内那个教会啊，有的人我就能看出来，他就最喜欢坐后边靠边上，为什么呢？他溜出去方便呢。他一会儿看看手机，看看手表，一会儿看看手机，心不在焉，知道吧？他就是想着听着道，想着别的事儿。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上个厕所呀，方便什么的。但是你真正来听到的，应该是早早的赶到会场，最少提前15分钟是吧？然后找一个好位置，然后拿好本子笔或者有什么记录，你就是你是专心来听到的，是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。你看这个传道书5章1节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脚步谨慎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啊。所以这个听到很重要，选择一个好位置，你就把自己一切的手机要关掉，什么事儿这个时候我不管了，我就是来听到啊，专心致志的听到。圣经上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路加福音的10章记载，玛利亚是吧，耶稣去他家，马大玛利亚。马大呢就是忙里忙外啊，给耶稣招待做饭啊，这个炒菜招待他吃饭，这个本身很好，对不对？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，马大的工作不能少。有的弟兄姊妹为了大家听好道，他去指挥啊，交通啊，车子啊，或者安排饭食。但是呢一定要记着，要弄他在他那个服务的地方能有接一个小音箱，哎，还能捞着听到，偶尔一次行，长期的老是忙着工作来不听到啊，这个是很受亏损，真的。我就知道以前我们教会就有一帮人，他就是不大爱听到，他可积极了，一早一大早就来了，忙里忙外忙里忙外，然后接待还很热心，但是一到听到的时候呢，他就跑到别的附属房间，就给人就是好像聊聊家长里短的。时间长你就发现这些人的热心啊，他没有真正去在灵里去晋升。主非常喜欢一批真正爱慕他道的人。耶稣为什么说不是说批评马大，马大做的工作很好，但是马大因为说，主啊你不介意吗？你看我这么忙，我的妹妹玛利亚她都不来帮我，意思说我比她要好啊，你该表扬我，是出在这个上。耶稣说，你为许多事情心里忙乱，你的妹妹玛利亚却得了上好的福分。你这个也好，但是她是上好的，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听到要选择这个好位置。诗篇1篇1节说，不从恶人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不坐亵慢人座位，不从不占不坐啊，什么亵慢人罪人恶人都是坏人，就是说你要不要去给他们一块啊？ 那你说耶稣是罪人税吏的朋友，对啊，他是出污泥而不染，他以他的圣洁来影响他。但是你不能故意去，你说我就去和这 一群坏人在一块儿，为的是要怎么怎么样，但是你是否能胜得过呢？很多的试探在引诱着你啊。我前两天听一个人讲一个事儿，我觉得挺好笑的。他说这个人他给了一个，然后给一个女的去开房，开房呢，然后不住一个床，还恳切祷告，主啊保守我圣洁。我说你这是怎么形容你这个人呢？你这就是故意在你这，哎呦，气得真的想骂他，真的就有这样人。然后哎呀主啊怎么怎么样，你就是不去给他们为伍啊，不去这样，你就和你那些倾心祷告主的追求圣洁公义往来啊，这是说要远离。这个不但是听到的位置，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位置。所以我们寻求上帝不要三心二意，是不是？不要像撒都盖人一手抓世界一手抓教会，要责无旁贷的一心不可二用的来追求上帝，才能在一个安全的位置。好了，我们说他选择了这样一个座位，他没有和别人一块儿坐，无法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提醒，他就选择怎么样？然后圣经上记载说他就困倦沉睡，他一开始啊打瞌睡，听着听着打瞌睡，后来他渐渐就是听着保罗，就是好像越来越远，隐隐约约的都听不见了，迷糊到沉睡，然后竟然到睡熟。他不是一下子睡熟的，他先是，对不对？沉睡啊，这个有一个困倦，从困倦到沉睡，然后睡熟，一点一点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可以讲那个夜晚的时候，其实人是最困的，是不是？特别到了12点凌晨一两点的时候，那真的是神造白天工作，晚上休息。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上夜班的，他可能习惯了白天睡觉，晚上那个。但是一般正常人到了晚上都困，那你说那他年轻人他困不正常吗？那是为什么就他一个人困呢？不是说圣经上说记载大片的信徒都沉睡了都睡，是没有，就他一个人睡，说明啊是的，他没有去用心。你看现在啊，现在人熬夜太多了，真的是，特别那小年轻人的晚上嘛，自从有这个电子产品，以前有电视还好，电视呢它电视台每天播的连续剧9点钟就完事了，你都看没有太多。现在这个手机这个 iPad 这个网络一发达了，随时随地点播，前后的广告都没有插入，直接去掉，你看有的人一看几十集看一夜，那吸引他呀，真的是，那一听到就困了，一看电视剧他就醒了，他看一夜都是。你还别说，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太爱看了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了第一集就想，哎对，这个时候突然停了，这第二集到底在讲什么，你就想去看，真的是特别去引用。有的时候我就不看了，因为你看好几十集，当然一些经典的电影有时候会看一下，这个确实，因为这个他掌握好了你的心理。有人说你看人家怎么演这么精彩啊，什么时候讲到能讲那么精彩啊？对啊，是啊，讲到哪能像演电视剧那么精彩呀？那神的话语，那些人是剧情的发展，然后让你就是他比较容易能消化。神的道啊不是你那么容易的，有的人一讲，哎呀你信主吧，你健康了，发财了，致富了，一切都好了，那神的话里面有公义，有管教，有指责，有提醒，有警戒，有很多你听了可能你不爱听的话，所以有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。圣经上不是用吃奶和吃干粮来比喻吗？吃奶就是讲上帝是爱你，犯罪你祷告认罪赦免，容易的，对不对？神的道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有些妇女终究学到却是不明白，来也不明白，去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呢？你能听懂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你能来听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从神的话而来的，你能听，听了之后进去，不是听了左耳出来右耳，或者说有的人听了之后只听一个表面，他没有去真正明白这个意思，能听懂，感谢主。所以不是像世俗的那些相声小品魔术杂技电视剧那么吸引你，这是神的道，是将来领受审判的凭据。所以有人就说了，哦，他为什么困了？是因为讲员不够精彩。那保罗讲的还不够精彩吗？你说那谁还能讲的更精彩呀？不过确实是有这样，今天是有这样的，有的人他选择性的听到，他一看，哎呦，这个礼拜是谁谁讲到，一看表，哇，我来。 这个礼拜谁，哎呦那个他我听过，哎呦不行不行我就不去了。确实这样，但是你礼拜天一定要来聚会，要来听到他讲的再不怎么精彩，他只要讲神的话，你总能得到一两句吧。所以耶稣对那些门徒也讲说，法利赛人的道你们要不听，要听啊，他们的话你们要听，但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效法。他只要是讲神的话你要听，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那些传神道的人给你的人。好了，他选择了什么呢？他体贴肉体困倦沉睡。这个在圣经上你看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说，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哪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那么这是讲到耶稣的门徒，就是在这个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都睡觉了。这里面讲一句话，就是说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啊，人是有肉体的，肉体会软弱的。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最长的祷告三个小时，那不是我一个人，是有一个祷告会，都跪的累的我腿都不行，都酸的，就是大家在一个屋里边，然后一祷告完他祷告他祷告，最后真的是很疲乏，很那个所以确实人是有肉体的。你说耶稣也会不会睡觉啊？耶稣也啊，路加福音八章耶稣在船上也睡着了，然后夫子啊我们丧命了，耶稣也是，他是人嘛，有肉体他也会困。其实我们讲这个睡觉啊，是确实是很重要。最近好多的有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年轻的就是有大学教授三四十岁就突然猝死，工作太劳累了，就是休息不好，经常熬夜。人的健康四大因素啊，就是睡觉、喝水、走路、唱歌。有人说加晒太阳也不错，但是你夏天太阳不能晒，那容易晒伤你，就是这个补钙的啊，这个。但这里面睡觉很重要。你说一天不吃饭没事啊，两天也不会怎么样，只会感到饿。但是你要一天不睡觉，你是几天都不一定能补过来呀，非常的难受啊。喝水唱歌对人身体都是很好的。所以一个好的睡眠，一个休息，对人身体的整个的这个器官的这些循环健康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些失眠的人多么的痛苦，就睁着眼就看着钟啪啪一秒秒走，就睡不着，哎呦非常痛苦。以前我在我们大陆教会讲到前面有的人来得很早啊，我们那是早上聚会，7点到9点第一场，然后10点到11点半然后两场，那有老年人四五点就来了，他睡不了，他睡不着觉啊，来了之后，然后到开始讲道的时候他就困了，知道吧？他就困，因为来的太早了嘛。由于早上一个礼拜来一次，有的家远，然后觉得啊，我要去朝见神，到教堂。有一次前面一个他还坐第一排，那些老年人特别喜欢靠前坐，坐第一排我就看着他睡觉了，睡觉我就看他旁边那个人就叨叨，哎哎，醒醒！我说你睡觉没事儿，你就困了，但是你别打呼噜，我说是。旁边人影响听到。不过还有一种，他睡着之后呢，散会之后，他女儿来找我说：“哎呀，侯牧师，我跟你讲，我爸失眠，在家睡不好，一到教会来，一听你讲道，能睡个好觉。我谢谢你啊！哎呦，我说这是夸我呢，还是损我呢？哎呀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能睡一个舒服的觉，他很感谢主。真的是有的人，就是说人一到了一定年龄，咱是别笑话，有的时候年纪大了，你真不好说。他能睡一会儿，你睡不着觉的人，你能睡一会儿，哎呦，可幸福了啊！”但是这个里面这个时候睡觉非常的不恰当啊，非常不恰当。圣经上记载好多睡觉的，耶稣也睡觉啊，约拿在船底下也沉睡呢，说你在沉睡的人呢，你要到几时呢，对不对？此睡非彼睡，该睡的时候你要该睡觉，你该睡的时候不睡看电视剧，不该睡的时候听到你睡觉，那出人命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牛腿骨在这个时候他就不该睡，你知道，要睡到睡熟了，进入梦乡了， 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地方，其实睡觉睡熟的人跟死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你知道吗？圣经上说论到那睡了的人，真的，你看有的人说我们基督徒有的去世了，一看啊，你看他给睡着了似的，真的这样。你看不信的人有的时候去世了，面目非常狰狞啊，又是好像他很恐惧嘛。当然有人就拿这个做判断，这个不是绝对，但是大部分 我参加过很多的葬礼，看到哎呀，那真的就像平时他睡觉一样，很安详，面色也红润的，没有，就是被神接走了嘛。所以你看这个睡熟的人给死人真的是没什么区别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6-9节说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，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之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，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啊！所以不要这个，既然这指的是你心灵的这个沉睡。你看睡觉有几个出大事的，大卫睡到太阳平息，是不是平台游行看88洗澡，然后犯罪杀人之夫霸占人妻。他以前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，对不对？给野兽斗啊，然后那个打败哥利亚呀，然后为神去征战，平定了战乱的时候，这个最安全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所以要居安思危，正说平安稳妥，灾祸忽然来到。所以这个大卫也值得我们警醒。圣经上罗马书8:6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睡，这个油推骨他真的是可能是困了累了，但是在这个时候选择睡觉。所以有一个问题啊，我在想，有的人说是因为身体的软弱导致灵性的软弱呢，还是因为你灵性的软弱导致你身体的软弱呢？其实这都是互为因果，但是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灵性的软弱会导致你身体的软弱，是不是？你萎靡不振，不爱听道，就爱世俗，整天思虑烦扰，很烦闷，你没有喜乐的心是良药吗？你就可能身体就会下降，就会各方面的这个就是不平衡了。但如果即使你有一点什么小病，但你里面有喜乐，对不对？你唱诗祷告赞美，你心情比较好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会，你的身体也就，有的人你看就是虽然有甚至说有很重的病啊，但是他灵性光景很好，他都没有为这个说哎呀感到怎么办呀，愁死了，痛苦，他没有，他仍然很喜乐。我看到我有的信徒年龄也不大，得癌症了，在医院，在人看来哇你还是信主的，你都得癌症怎么？但是他在医院里面住院的时候啊，还安慰那些其他的病人，给他们传福音，给他们祷告，看不到他一点有什么丝毫的烦恼，那些人都觉得真的是你这次哪来的一股子力量啊。所以呢，是灵性好会导致你身体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的是，有人会说不是的，我灵性一直很好，但最近我这个病老不好，我觉得神不医治我了，我生气了，我软弱了，我这个是因为身体不好导致我灵性软弱，还是他的信仰不坚固。但是也确实有的时候会互为因果的啊。那么怎么使身灵警醒，去避开这个软弱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渴慕神的话。真的，神的话能苏醒人心，能医治你，对，使你快活，能使你平安喜乐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必要得饱足，你也就不会困倦。也正如诗篇84:7说的，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啊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神给你里面的这个力量是大的。好了，我们说油推骨他选择了坐窗台，这是他选择的，他选择沉睡。那么第三点，他选择不以为然死了。当然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在想，我说这个死了不是他选择的，但是问题是他如果仅仅是选择坐窗台，说人都满了没地方坐了，那我是引颈要细听是没有办法，那我就抓住窗户紧紧的这样目不转睛，也不会摔死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是仅仅是沉睡和弟兄姊妹坐一块，他无非是头倒了然后扶他一下，也不会摔死。他占个两个危险因素，又选择坐窗台，在这样一个危险地方你还能睡觉吗？他又睡熟了。所以我说这个死也是他自己选择的。那么不以为然， 他是怎么会导致这个呢？他就是不以为然。提到这个不以为然，今天太多的人有这样的，很多的交通事故 80% 以上是因为违章。你正常驾驶当然也会有，你说我很正常，别人可能碰你了怎么样，但是很多是因为你自己违章。特别现在这个，我就看到这个开车打手机的，一边开着一边看一眼，看一眼，哇，太危险了，一秒钟你就容易出事儿，知道吧？有的人不以为然，觉得，哎，这怕什么，我老驾了，我都开十几年了，看看看一眼，特别的危险。还有不系安全带，现在这个中国还是查了，以前都不太查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一旦出事的时候，这个系安全带和不系安全带的那个差别相当大，都弹出去飞到车外都死了。还有很多的，现在中国查酒驾也很厉害，疲劳驾驶、开车打手机，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超速，都是不以为然。还有很多人就是在小罪上，他不去觉得什么，哎呀，你怎么又撒谎呢？撒谎没什么，谁不撒谎？你在小罪上都不去对付，就会导致大罪。索多玛、俄摩拉不是一天进去的，是渐渐挪移往里面去的。所以这个油腿骨死，他也是从选择坐窗台，然后困倦，然后沉睡，然后睡熟，然后死，一步一步的。所以我们要越发的要警醒。你看那些多好的优秀的那些当官的啊，后来贪污腐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觉得没有事儿，大家都这样，但是真出事的时候，你说那谁，我现在就管你，不要管别人。你说这个，有人就觉得，啊，我当那么大官，我造福一方百姓，这个地方是个贫困县，自从我来当了县长，把它搞富裕了，我贪污了几千万算个什么？那就不行，你就是犯罪。他们就觉得不以为然，不以为然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小事上你才能忠心，从不从不站不坐，根本就不有这个机会去犯罪。那么我们说，今天有些人对听到的态度也是一样的。希伯来书2:1-3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语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旧约里面你是干犯悖逆，希伯来书的2:1-3啊，你去顶撞是故意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那么今天在新约怎么样？你只要忽略就够了。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？你说我来听到，我就听着听着我也不认真，反正来了呗，反正我人来了。你看那个以前那个皇帝叫那个大臣念圣旨道都跪下了，你说你能说睡着了？你得支着耳朵听，念完之后是赐你一死呢，还是赐你绫罗绸缎呢？亲死谢主隆恩，你不会说，哎呀，我不专心听，我就睡着了。那么这是神的话语，这么宝贵，有的人就他忽略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不是故意的。我这个车有一个窗户忘了关了，哇，车上东西都没了。你一个窗户忘了关，给车没锁是一样的。你说，哎呀，我怎么忘了关？这叫忽略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对神的话语，圣经上讲说，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多大，太大了，无法形容，你怎能逃罪呢？所以真的是你不专心听到，即使你说我也没坐窗台啊，我也没睡觉啊，你不认真听到，这都是罪。这是圣经讲的，不是我说的啊。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个油推骨，啊，和他的父母一起来，但是我是总之来讲，我想啊，这个人是这是少年人，一个少年人不管怎么样，那来晚了也好，上班一天累了也好，他能来听到，我真的也是算是佩服他。你看现在教会的人口的比例啊，其实中国大陆也是一样，你看我们教会3600多人嘛，就是60岁以上的占一半，中年的能占到30%也算不错，40岁以下的估计也就是20%，也都是中老年这个年龄的比例。我看美国这边也是差不多。从耶稣的时代呢，也是就是说教会里面姊妹多弟兄少，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，耶稣钉十字架那些男哥们都跑了，弟兄都跑了，都是妇女在十字架下，好像今天教会也都是姊妹多一点。那么所以你看到小孩能来教会啊，真的是又很稀罕，一个孩子能坐上认真的听完一场道不简单，他都是爱就玩嘛，小孩就是小孩。你看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， 你不听也不行，整天就是都是这样，说耳闻目染就这样。但是说真的让一个小孩去认真的听一场道是不容易的，最起码这个有腿骨啊，他能来到教会愿意听道啊，这个是值得去称赞的。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教会，18岁以下的不让进教会。有人说，哎呦，又一个什么唱国歌啊、升国旗啊，这个其实，见仁见智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怎么怎么样，拜偶像。其实我倒没觉得什么呀，他又没有违背你信仰，你唱国歌、唱升国旗，但是说不让孩子，这个呢，其实也不是新规定的，早就有，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精力去把这个实施去加强。现在，这个是不好，这个非常不好。啊，全家归主，圣经一直的观念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孩子带到教会多好啊！现在不让，所以这个是真的要为中国大陆祷告。以前你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都办得很好，现在党员不能进教会，公务员只要逮着你了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小孩18岁以下的不能受洗。这个规定是一直就有，以前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管，现在就开始抓了。哎呦，这个真的是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好。好了，我们说这个有腿骨啊出了这个事儿。我讲到这个时候，其实我有深切的体会啊，因为我也从这个教会的三层楼上掉下来，真的。我刚才不讲了吗？那个80年恢复了宗教活动，我就住在教会里面。我记得是81、82年，因为我7、8岁嘛，我是74年，我74年啊，所以那个时候7、8岁，我还小。然后散了会走了呢，我就帮着我爸妈去关着这些窗户啊，看看哪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掉了，我就开始弄。那个教堂呢，也是有一个100多年历史的教堂，它这个一楼很高，一楼二楼就是相当于那个二楼就相当于三楼了啊，得至少得6、7米以上。它那个窗户呢是那种古代那种撑起来，用一个棍儿撑起来，把棍儿放下来，那个窗户关上那种。我去二楼去帮着关窗户。我怎么把那棍儿拿下来的时候，我的脚一下子踩滑了，我就掉下去了。哎呦，当时我就叫一声妈呀，就叫一声啪，摔下去了，当时啥都不知道了。教会呢散会是一个周五的晚上，诗班练完诗还有一些人没走，就赶紧跑出来了，一看哇，赶紧快快，这孩子摔成这样了，然后就抱晃，后来醒了，说不行，得上医院去看看去，那么晚了吧，说不行，都太晚了，那都晚上都10点多了，说第二天吧，去到医院一查，哎呦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腿上破了两皮。然后我就非常的印象非常深，他那个下边呢，这边是一个大理石的地面，这边是砖头地，就中间有一那么溜是一个沙土地，我就摔在上面，神特别的保守，哎，特别的保守，哎，就是，我就所以说我看到这个有腿骨，我一想，哎呀，我也是三层楼上掉下来，摔了这一次，所以你看，今日那些人有美好的属灵光顶能站得住的，绝对不能自夸，所以在点滴的小事上都要谨慎。好了，这个有腿骨啪一下子摔，圣经上记载怎么样，死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事情到这儿结束啊，那真是太遗憾了，但是结局是美好的，悲剧转喜剧。第四，救恩无限彰显，死而复活。我们说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，路加是个医生，但路加记载他挺有意思，说你看扶他起来已经死了，就是当时他从一个医生专业的角度来记载什么叫死啊，心脏停止跳动啊，这个什么的停止了呼吸啊，是不是，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从这个专业的医学角度就判定一个人死。现在这个可不一样，现在有一些人就是说他叫植物人，知道吧，他其实就跟死人一样，但是他心脏还跳，整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植物人啊，有这样一种病啊。还有的呢，就是说不能单凭说心脏停止跳动或者是呼吸，就是越来越专业化。但是当时作为路加这个医生说已经死了，你看，但是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”所以路加说已经死了，保罗说他的灵魂还在，所以灵魂还在啊。就没死，所以人活着不是参考食物，靠神的话。这个信心行什么？这个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！所以这里面就是说，人为什么那么有价值、那么珍贵啊？神用泥土捏的人，泥不值钱，但是他朝着鼻孔吹了一口气，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就等于是你受了圣灵，你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所以这里面这一口气，这个灵魂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保罗说不要慌，他的灵魂还在。这个时候他活了没有？没有啊。所以保罗又上去，第十一节，掰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了。然后呢，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，得的安慰不小。关于这个事情，旧约里面有记载，列王记下十七章，以利亚医治撒勒发寡妇的儿子啊，那个时候他叫那寡妇给他水喝，给他喝了，然后我要吃饼，他说我家里就一点面一点油，我和我儿子吃完我们娘俩就死了，他说你要给我吃，我让你家里边油面都不减少。哎，这个寡妇真有信心，就真的就做给他吃了。哎，真的是面也不减少，油也不短缺，一直都过了那个饥荒年。后来这个儿子呢，他的儿子得了病了，死了，他就找到以利亚，圣经上记载以利亚伏在他身上三次。然后到了王列王记下四章，以利沙医治书念妇人的儿子，也是这个事情，那个书念妇人接待他，给他盖个楼，有桌子椅子，有床，有灯烛，安排他，觉得他哎呀，这是个神人，圣洁的人。他问他有什么要求，他说没有要求。最后他一打听说没孩子，说要给你个孩子，说哎呦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这么大年龄怎么能有。后来真有孩子了，但孩子后来死了啊，晌午头疼头疼，他妈抱着他坐在膝上，到晌午就死了。哎呦，你说这个中年丧子这很难受的。又找到以利亚，以利沙，这是他的徒弟。然后以法也是这样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 手对手趴在他身上，然后又活过来了。所以这里面保罗呢也是伏在他身上啊。这个我还没有特别的找到有什么，这里面有什么那个的，就是像人工呼吸吗？也可能是啊。然后就是当然这是神的灵，绝对是，这是一个神迹，因为已经死了嘛，不是说还没死啊及时抢救，已经死了，这就是等于是死人复活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真的是救恩无限彰显。提到这个事情，我想到如果一般在聚会的时候出现这个事情啊，会让那些软弱的信徒会惊慌失措。我们以前聚会的时候有，我们师班有一个弟兄啊，在台上唱诗的时候，他有那个叫羊角风，就是他会流嘴角流白沫，他在边上站着，他唱唱诗大家都好，他突然呼通哇倒了，啪摔得很重。四十多岁，大家哎呀都赶紧都慌了，信徒也拿来祷告，怎么样乱，会慌乱。有的时候在信徒中间会出一些意外的情况，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唱诗，对不对？就赞美主，怎么样？还有一些神经病的一些人，当然很少，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。你看保罗做的非常好，他就把这些会众的这个声音就压下去了，神有给他的这个权威。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，然后继续的上去给大家谈论，并没有说好了好了我们散会吧，停止了，没有，他继续的以神的道为重要，丝毫不影响神的正功，直到天亮才走。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时候，就是神迹在这个时候在人看来是个坏事，你看哎呀，神怎么不保守他，怎么不祝福他，怎么就是听到死人了，哎呦多晦气啊，多不好，没有，这就是神让经历这个事情，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提醒。这个油推骨的名字呢是侥幸，其实你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，神会救你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自己都不以为然，你都这个什么不从不站不坐，你都要还去在这个罪恶的边缘在徘徊的时候，所以你就会导致你说哎呀怎么上一次神你救我了，这次没救，因为你不以为然，因为你不尊重神，因为你没有去珍贵这样一个救恩的这样一个这个这么的重要。所以我们也有过这样经历啊，我们有软弱，我们会犯罪，祷告神给赦罪之恩，蛮有平安喜乐。你说啊好，那我以后再犯罪再认罪，反正有赦罪之功嘛，那你这就是等于叫忽略，你这个叫轻忽神。有的人真的是像他一坐窗台一样，一手抓世界一手抓神，在窗台上想听就听一会儿，不想听看看窗外，哇风景很好，哎呦那边什么什么可以看看。有人到教会来 啊，就是得到他想要得到的，然后得不到他就又走了，一心二用。还有的呢，就是选择醉生梦死，乐在当下，沉睡，啊，就是沉睡，然后就是不以为然，就会导致掉下摔死。所以我们切切的要通过这个油推骨的事件，不要存着侥幸心理，也有跌倒不起来的，真的是。所以灵性上不碰运气才是好的，让我们做一个真心实意的，完全把我们的心意归给主的，做一个陶主喜悦的基督徒。阿门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好，比人强，比人更爱你。是的，我们爱你，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你教我们该如何爱你，我们原来不懂得爱。然后你要让我们爱人如己，还要用你的爱去爱，因为你的爱在爱人的时候才不会受伤害。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，求主你用你的爱来浇灌喂养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完全被你夺去，使你的话语吸引我们，也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。今天通过油推骨的事件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都要警醒，不要沉睡。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会软弱，但是主你也借着保罗告诉我们，要天天的要靠主去得胜。谁能救他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主啊，是他要靠主真的要去得胜，使我们在地上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祷告，愿我们在你里面常常的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常常讨你的喜悦。愿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仰望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